诸法等性本自在空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引力藏本来护主如净法，其心无垢光尊常宾。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老爸的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心经》。《心经》现在宣讲的是摩诃令卢令卢品第31。那么在这个摩诃令卢品当中呢，实际上也是宣讲世尊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名字呢也叫做这个提婆令卢，或者说在整品的名称当中呢叫这个品名当中叫摩诃令卢。他父亲呢就叫做令卢，他呢是可以说是后面成了准轮圣王吧，就是从这个方面讲了摩诃令卢。那么主要是这个事情的起因，佛陀回到这个就故乡的时候呢，有500个释迦族的人非常赞叹佛陀的相好。那么就佛陀就是说呢，不单单是现在在大众当中，在他们当中受到这个称赞最尊最贵，而且在以前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后面弟子请问之后，佛陀就宣讲了这样一种经过，也是宣讲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有殊胜的福德，然后呢有福德之后再进一步的修持广大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过。前面讲到呢是这个提婆令卢呢已经这个降生，通过各种方式福音长大了。令卢大王突然感染疾病将要去世，各小国王群臣与太子们都来探视病情，询问令卢大王，如果您去世了，各位太子谁应继承王位？那么令卢大王呢突然深感深感这个疾病马上就要去世的时候呢，很多小国的国王群臣还有这个各太子都来探视病情。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说是这个必须要询问清楚，因为一个国家呢必须也是需要有一个这样一种统治者，一个国王，尤其是在以前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设计问题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关系到这样一种这个国家的一种安稳还有人民的安乐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把这个最紧要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说是国王去世之后呢，在各位太子当中谁能够继承王位，就请这个国王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把这样能够继承王位的人说出来。令卢大王告言，如果我的这些太子中有谁完全具备十种功德才可奉为大王，那十项功德呢，那么这个国王呢他并没有指点是让谁来就说是这个继承王位，而是说谁具备这样一种十种功德项他就可以成为国王。实际上这个国王的心中呢应该是让这个提婆令卢来当国王的，他的心中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直接点的话，也许这个其他的人不了知为什么他能够当国王，有什么样一种功德能当国王。那么国王把这个十个条件把这个十种功德项啊提出来之后呢，一方面好像是这个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这个小儿子他能够当国王。但是呢通过这个后面那个新闻当中呢500个太子一一测试之后呢，我才发现实际上自己和这个小王子之间的差别非常的大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也有这种必要的缘故呢，他就说是明明他的心向呢是这个指向了这个小儿子，但是还是提出了十项功德的要求。下面讲了十项功德呢，第一身体紫金色，其发天蓝色，第二两个手掌中有金轮相无所缺乏，第三右脚底有白象的形象，第四左脚底有马的形象。那么十项功德当中，第一个呢是身体皮肤必须是紫金色的，而且头发是天蓝色。第二个呢两个手掌当中都必须要具备金轮相没有缺少的。第三个呢是这个右脚底有白象的形象，第四个呢是左脚底马的形象。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太子在这个生下来的时候呢天生就具备的先生具备的这个四项功德，前面在介绍这个太子出生的时候呢都已经讲过了。那么后面呢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条件，第五穿上国王的衣服与身材相配不大不小，第六穿上国坐上国王宝座威德威威其座位安稳，第七各小国王与群臣关系恭敬无限赞叹 入于后宫啊，夫人宫女踊跃欢喜，向其行礼致敬。第八，如果到祭天的祠堂，一树木刻神像都向他行礼。第九，他的福德威力能感天上降下七宝，满足一切的需求。啊，第十，他是由提婆拔其夫人所生，倘若具足这十项功德，才永立他为大王。然后呢，第五个呢，如果是这个太子能够穿上国王的衣服，穿上之后呢，刚好相当不大不小，这个是一个条件。第六呢，如果他坐上国王的宝座之后啊，也是这个威德威威，他的这个座位呢是非常的安稳的啊，他的座位非常的安稳，这个呢也是一个条件。然后第七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坐上国王啊，坐上王位之后啊，这些小国王也好，或者说这些群臣也好，都非常的欢喜他，恭敬他，很赞叹他。那如果能够入于后宫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夫人呢、宫女也是非常欢喜啊，自然的向他敬礼。第八个呢，如果是他到了这些祭天的祠堂当中，这么一些泥塑的神像、木刻的神像都向他顶礼的。第九个呢，是他的福德威力能够应声降下七宝，就是他如果说是说现在降下七宝，天降七宝雨的话，马上就能够从天上降下七宝，满足众生的需求。第十个呢，应该是大夫人所生的。那么如果具备这样一种十项功德，就可以把它永立为大王。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十个条件。传旨已毕，无常到来，即便死去，各王臣民在500名太子中，由年长者开始，依次以十项功德观察他们。那么把这个圣旨传完之后呢，无常到来，发现到来之后呢，这个大国王就死去了。然后呢，按照他的这个嘱咐，按照遗嘱的话，那么就是说各小国王，还有呢就是说这些臣民，还有在他们就在这个500个太子当中，从这个年长者开始，依次的以这个十项功德呢进行观察。这些太子身非金色，头发非天蓝色，手掌没有金人像，足底也没有白象和马的形象。那么这个四种天生的相呢，是在这个500个太子当中都不具备。就说这个四个天生的相呢，第一个身体不是金色的，然后呢头发呢不是天蓝色的，手掌没有金人，脚底也没有白象和马的形象。后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条件当中呢是也不具备比如说呢穿上王袍不能合身。那么这个500个太子把国王的王袍穿起来的时候呢，都不能够合身，要么大了，要么小了，反正穿起来别别扭扭的这个样子啊，看起来不舒服。坐在宝座上座上的木雕狮子惊慌的站起来，想要撕咬。那么就说是坐在宝座当中呢，也不能够安稳的。那前面一个条件呢，你坐在宝座上面比较安稳。那么就是说这个宝座上面有一个木雕狮子一个木雕的狮子，所以说这个木雕的狮子也应该是有一种这个神气的应该是一种这个神灵相触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有功德的人这些这个神灵或者一些狮子或者有的说是这个护法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就愿意承受谁坐在上面愿意承受。然后如果说是这个不愿意没有功德的话，也不愿意承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来自于这个木雕的狮子很惊慌站起来，想要撕咬。那这个狮子是不是这个狮是声音的意思？但是是不是这个撕咬的是应该提出来，来观察一下。那么就惊慌的站起来想要撕咬。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了坐在宝座上呢不能安稳的。据说这个噶当派的法座呢也是有这样的噶当十八的这个法座也有这样的。那么即便是就是说你考这个格西考学问或者显宗立宗都精通之后呢，你能不能坐上这个噶当十八的这个法座，据说头天晚上还要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呢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首先坐，因为他这个法座是一个大护法神在这个下面在举着呢。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没有福报不够的人的话，就说是也是坐不稳当。就是据说的观察方式，首先把自己的一个衣服放上去，放到法座上面，自己的衣服放到上面，那么看第二天会不会被扔下来。如果扔下来的话，就说是肯定不干的，这护法神就不让你做。如果说是放上去之后呢，稳稳当当的，这个时候就好像是可以的意思。那么在这个西藏噶当寺好像也是有一个传统，据说是这样，没亲历见过。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木雕狮子惊慌的想要站起来撕咬，各王和臣民都不敬礼。那么就是说各小王和臣民呢对500个太子呢也不敬礼，来到后宫夫人宫女都不高兴，更没有人行礼。 然后就到了后宫之后呢，夫人也好，其他的才女也好，都不高兴，没有人向他敬礼的。若进入祭天的，只要对神像行礼，那些泥雕木刻的神像都不行礼。然后因为这些是功德平平啊，没有什么超胜的福德的缘故啊，所以说他们向神像行礼的时候呢，神像他的福德比这个一般的这些人超胜的缘故呢，他们也不回礼了，就这样子。让天降下七宝也不能应验啊，没有福报的缘故，你说是让天降七宝，这个也没办法完成的。况且又不是提婆跋提夫人所生，不是大夫人所生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看他第一项具不具备就够了，有没有金色，有没有身体是不是金色，是不是天然色的啊？这个头发是不是天然色的？但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试呢？一个一个试，一方面是国王的命令啊，一方面也可以看一下他在十项当中到底具备哪一项条件。结果呢，很多就是说一项都不具备啊，一项都不具备。这样测试完毕之后啊，这个臣民也是心服口服，五百个太子也是心服口服啊，因为就的的确确没有这些条件，也不能当国王，也没啥说的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结果，五百位太子没有人能具备十种功德中的一种，乃至于一种功德没办法具备，只有最小的那位太子身子金色，其发天然色，看其两手都有金人像，观其脚底白象形象，马象仿佛如画。那么就是说最小的这个太子提婆令奴呢，他的这个皮肤是紫金色的，头发天然色，这个第一项就已经通过了。还有呢，就是双手呢都有金人像，然后再看他的脚底也是有这个右脚底白马白象形象，左脚底有这个骏马的形象，像画的一样，非常的逼真，非常的细腻的。然后后面呢，就是说继续往下试第五啊等等，像观察的时候，穿上王袍正好合身，坐在国王宝座上福德巍巍，诸王及臣民无不向他行礼。然后就是说是穿上国王的王袍之后呢，也是不大不小，正好合身，而且看起来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舒适。坐在国王宝座上面的时候，这个狮子也是很稳当的，就是说是就是很安稳承受啊，而且他自己坐在法座上之后呢，坐在这王座就是说宝座上之后，也显得有这个福德巍巍的样子。然后其他的小王和臣民呢，也都是纷纷不由自主的向他行礼。入于后宫夫人啊，这个宫女吧，应该是女字调的。夫人宫女都恭敬行礼，来到祭天祠庙，移木神像，皆向他行礼，让天降宝。话音刚落，得宝如雨下，问他是何人所生，他是提婆跋提夫人所生。然后呢，就是说是入于后宫啊，就是这个夫人也好，宫女也好，都是自然的、恭恭敬敬的向他行礼，来到了这个祭天的祠庙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宁布的这样的神像都是向他行礼的，不单单是这样的。佛陀就是说是刚刚降生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一次在印度佛陀在这个之前最后有生的时候，也是按照传统呢，生下来之后他必须也是要到一个祭天的这个神庙当中去这样一种祭祀，这样一种诸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太子一进入这样一种宫殿的时候呢，这些神都纷纷的就是说是这个迎接啊，不敢，根本不敢啊，就是说承受就太子向他们的顶礼。因为就一方面讲的话，太子他是属于三界特尊的一个书生的这个神，但是按照这个风俗啊，按照风俗的时候呢，还是要走一走这样一种形式。所以说呢，按照大家的这个要求，他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其他人抱着呢进入这样一种这个祠堂。但是呢，就是这些大自在天呐、与梵天呐、像这样的神像的纷纷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的去这个迎接的，这个方面在传记当中是记载的清清楚楚。这个方面就是内心当中有殊胜的福德、殊胜的功德的缘故呢，这些宁布神像呢都是纷纷向他行礼的。就是说他让天降七宝，花音刚落，马上宝如雨下啊。这个方面呢，第九个条件也具备了。第十个条件呢，问他是何人所生。他是这个提婆跋提，就是大夫人所生的，十种功德完全具备，诸王和臣民便拜为大王。这个就没什么说的了，要通过这样十项的这个检验，五百个太子乃至于最小的太子都检验过之后的的确确具备这个殊胜的功德，就大家心悦诚服的把他推为大王。登基后第十五日，这个登基后第十五日呢， 也许还有其他的这个解释的方式，就他就说原文当中是自十五日，自十五日一方面可以说是登基之后十五日，但是有的时候呢是不是他的这个日子啊，或者初始啊，或者十五日啊，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十五日也许是到了十五日啊，十五日这一天，有些方说是初十的时候金龙岛会出现，这个方面到底这个十五日是登基之后十五日呢，还是到这个日期当中的十五日还不好说。太阳出生时有金人宝从东方而来，人有千石纵广达义有行，国王便走下宝座，又席走地，跪着说道：倘若我的福德堪当为王，则金人宝应如我意。说完便如吉言，金人来到宫殿前，停在虚空中。那么在这一天太阳出生的时候呢，有金人宝是从东方而来，那么这个轮金轮宝的这个轮腹呢有这个一千尺，然后纵广达一游巡啊，一游巡四十公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呢是手下这个宝座右膝着地啊，跪着说道：如果我的福德堪当为就说是国王的话，或者说是金轮王的话，那么这个金轮宝应如我意，能够随我的心意供我这个驾驭的。说完呢，这个介入其言，这个金轮宝就慢慢的就来到了宫殿前面，停在虚空当中。如果需要的话就是金人王他就可以坐在这个金人宝上面就可以自在的游行天下可以自在的游行天下。所以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个金人王称之为飞行皇飞行皇帝。这样为什么叫飞行皇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有金人宝，那可以坐在金人宝上面自在的游行天下。所以有些时候呢就金人就是说飞行皇呢是实际上就是指这样一种转轮而已，他有这个金人宝。当然这个金人宝的这个他金人宝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纵广呢有的时候说法不一样，有这个地方是讲纵广一游巡的，这个游巡的这样一种算的方法有八公里的或者就是说四十公里等等，这方面的说法也不相同的，或者这个大小呢也是不同的经典当中不同的记载，比如后面这个下面的注释当中呢一上十尺的这样一种这个讲法。那这个方面就是讲到首先是金轮宝显现的，后面呢是其余六宝次第显现。白象宝从香山而来，尾巴上穿着宝珠，如果国王乘坐白象便能飞，从早晨到中午走遍十天下，如果白象不行，象足数数之地立即变成金沙。那么就第二个是白象宝从香山自然而然的就来到了这个国王的面前，他尾巴上呢拴着宝珠的。那么如果国王乘坐白象就能够飞行，从早上到中午之间走遍四天下，这个四天下就是讲四大部洲，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国转轮王他是这个金轮王吧，他是统摄四周的，所以说呢他如果巡视的话，从早上到中午之间就可以行遍四天下了。如果白象不飞行的话，那么象族所处之地马上都全部变为金沙的这些白象宝等的都是在众生的福报及其强盛的时候呢自然会出现，所以说呢这个金沙呢也是象族所处之地变成金沙呢，这个是在福报兴盛的时候呢也是不是非常奇特的事情。身体天蓝色的干马宝，毛和尾巴都泛着珠宝般的光泽，能降七宝，如果国王坐上他一顿饭的功夫便走遍四天下，不疲倦也不劳累。那么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骏马宝或者干马宝，那么这个干马宝毛它的毛和尾巴呢泛着珠宝一样的一种光泽，那么这样一种干马宝呢是从画上面看的这个或者地方讲的是天蓝色的，它呢能力也能够降下七宝，如果国王坐上这个骏马宝的话，一顿饭的功夫，前面白象宝是早上到中午之间走遍四天下，这个时候呢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够走遍四天下，而且呢是根本不疲倦也不劳累。自然而至的神珠宝，神珠宝也叫摩尼宝，其所发光明，昼夜皆能照彻方圆120里之内，而且能降下七宝满足一切所需。那么这个神珠宝呢它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它能够发光，白天能够发光，夜晚也能够发光所以说呢如果有神珠宝呢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一种这个灯火不需要其他的灯火来照明的。后面有一个公案当中呢是一个国王去到了一个施主家里面呢，他们家里面从来不点什么蜡烛之类的东西，用什么点呢就是用神珠宝，就是用这个神珠宝的光明来点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国王一进去了之后呢，这个夫人呢就开始流眼泪了， 为什么流眼泪呢？因为国王身上还有一点烟火气啊，一点烟火味，所以他眼睛受不了了。像这样，像他，你们不做饭吗？啊，根本不做饭，吃饭的时候自然就有饭现前的。后面这个故事特别的这样一种奇特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珍珠宝呢，它也能够昼夜发光的，然后呢，能够降下啊七宝雨，能够满足一切的所需。运雨宝也自然而至。啊，仪态端正，极其美妙，一切均顺时啊，满足国王的心意啊。这个是这个显现运余宝。平时我们在供曼札的时候呢，有这个七宝来做供养啊。七宝做供养的话，实际上我们一边要比如说念这样七宝，就是说龙王七宝这样一种这个供养，一方面了知这些功德，实际上这些功德呢也是非常奇特的。那么这个运女宝能够满足国王的一切心意，然后国王所需的七宝典藏层都能随意的提供，充足，永远不曾缺乏。然后这个典藏层呢，典藏层呢也平时要达成到。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国王所需的七宝呢，是这个典藏层都能够随意的提供，随意的这个满足啊，永远都不曾缺乏的。只要国王需要的话，啊，马上就可以啊，就是说是随意的提供很多很多充足的财富。后面将军宝还有点兵石，点兵石就是将军宝。然后国王若需要这种兵石，转世之际，士兵集结啊，集结，行政威严整齐，威力非凡。那么就是说，还有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将军宝呢，如果国王需要这种兵，当然就是说是金人王。真正的金人王他就说是这个不战而胜的啊，不需要真的打仗，但是呢下面也通过他福德来看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将军宝的话，就是有的时候需要威慑的时候啊，或者需要什么样的时候，需要这个看这个国王的威力的时候呢，也是在转世之际啊，马上这个士兵就完全集结了，而且是行政非常威严整齐，威力非凡的。七宝已具备，国王自己思维，我现在享受的王位皆由前世修种种福业所致，今后应当继承，使他不断绝，便用香汤洗浴身体，穿上新的干净衣袍，手持香炉向东方跪着说道：东方的圣者，请来接受我的供养。即刻便有二万弟子府来到王宫。那么七宝具备之后呢，那当然从这个享受方面啊，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能够相比的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国王他自己思维，我现在能够享用这种王位，这种安乐，是因为以前修持的种种福业所导致的。那么现在呢，为了让这样一种这个福业不至于断绝，应该进一步的修持福业。所以说呢，他准备这个迎请很多的圣者的应供的时候呢，他首先是用香汤洗浴自己的身体，穿上新的干净衣服，这个也是就是表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恭敬心啊，表一种恭敬心，不是随随便便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随随便便做一些随随便便的事情的时候呢，随随便便就用现在的这样一种这个穿这个破烂的衣服，一般的平常的衣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一般的事情一般的对待。但如果就是说是像迎请圣者啊，或者就是说是其他的特殊必要的话，很多时候也是必须要首先洗浴身体，然后呢把这个新的衣服穿上，表示自己的心很纯净的。手持香炉向东方跪着说道：迎请东方的圣者来到我这儿供养。然后就是花迎刚落呢，就有两万弟子府来了王宫啊，也当时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的三宝出世。那么这个弟子府呢，也是在这个布局啊，也是在这个佛陀入灭的时候，佛法不存在世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在世间当中，通过自己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愿力和福德力呢，自然成就阿罗汉道。所以说这个弟子府呢，实际上是阿罗汉所赐的。我们说生缘啊罗汉，生缘阿罗汉，这个弟子府呢是属于圆觉罗汉所赐的。他们这些圣者就来到了王宫了。国王又于南方、西方和北方如是邀请，这时复有六万弟子佛如请而至。国王和群臣皆以四时供养。然后呢，对于南方、西方和北方也是这样邀请之后呢，又来了六万弟子，每一方都来了两万。所以说呢，加东方的话有八万弟子佛如请而至。这个时候，国王和群臣呢都能有了这样供养的对境的缘故呢，也四次来供养这些圣者。八万四千诸小国王离家来此已经很久，便禀告国王想告辞回国，国王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八万四千国王呢离家来此，就是从这个令如国王生病的时候，大家都来探视 来了之后呢就没有离开了他们经过了就是说经历了很多事情吧，检验五百太子，然后呢就是说最小的太子登基，然后呢就是说确保次第显现等等的过程呢，已经经历了，至于后面一起供养这个政治。那么离家很久的缘故呢，想要回国了，国王呢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诸小国王都上奏到这里，圣者其数众多，恳求大王垂怜悲悯，将您供养的圣者略微减少，分给臣子供养，愿将来能共享这份功德果报。于是国王便将四方弟子府分给诸小国王随时供养，经过八万四千年，诸小王和臣民命中之后都得以转生天上。那么这些小国王也是有善根，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国王的感染的，像国王呢，大国王他自己对于这个圣者这么恭敬虽然是小国王，但是对于这个其他的修道者甚至还是非常恭敬的供养的缘故呢，所以他们也是想要趁机的做很多福德，所以说也纷纷上奏国王这个地方呢圣者很多，八万弟子佛，所以恳请大王呢也是怜悯我们把你供养的圣者略微减少一点，把其他的分给我们来做供养，我们也能够因为供养圣者的缘故呢得到这份供养圣者的果报。国王也同意了，就把四方的弟子府呢都分给诸小国王，让他们随时供养。这样经过八万四千年之久的这个供养，实际上呢对于这样一种阿罗汉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小小圣者的供养的话，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说这八万四千年当中通过四世的对于圣者供养福德非常的这个广大和深厚。而这些小王和臣民命中之后呢都得以转生天上修持福善供养圣者的缘故所以说死完之后呢都是得生就转生天上的。这方面也是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不显现通过这个转法轮的方式呢利益有情的话，会通过这种方式教导众生心实善呢，或教导众生供养圣者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呢转变有情的心意，然后呢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暂时的真上身的果位，这个方面是在这个三宝不出世的时候的一种利益有情的方法。佛告诉比丘们，要知道那时的密摩大王便是现在我的父亲净饭王，那时的提婆跋提夫人便是现在我的母亲摩诃摩耶，那时的提婆令鲁大王便是现在的我，那时的五百太子便是现在的五百位释迦族人。那么当时呢就是说还有五百个王兄嘛，五百个太子没有不具备十种功德相的这个五百个太子，就是现在的五百位释迦族人，所以说现在是五百位释迦族人看到我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赞叹，也非常的羡慕。那么当时呢就在这个选大王的时候呢，这个五百太子不具备十种功德，所以说呢当时的小太子在五百个太子当中也是这样出类拔萃的，或者集群的这样的这个幅度很超盛，所以说呢佛陀就当时就提到不单单是现在，以前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把这个前后本末的因缘都已经讲完了。我当时在诸人中最为尊贵善妙，今天我已成佛，众相具足，在此众人中最为奇妙。这时与会大众听闻佛陀所说有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赖含果、阿罗汉果的，有种下必知福因缘的，有发菩提心或不退转的，大众皆大欢喜，顶戴奉行。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把上一批讲完了，今天讲这个。